好，感谢天父哈。我们今天的经文比较长，大家有好像我们从来没听过这么长的经文哈。啊，感谢神，差不多跨越两章的经文啊，两章的经文啊。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里面真的是很好的去体会一下这个建筑一个东西，让你可不可以把它 copy 出来？就是你可以，这个说明书很长，对不对？今天我觉得呢，要有一个游戏。这个游戏是怎么样把这个圣殿这个一个一个拼上去？有没有做过这个建筑？那个很多游戏是建筑房子，对不对？建筑花园，建筑我们的家园，有没有这样的游戏？都有。我盼望呢，就是祷告有这个弟兄姐妹有感动，把这个关于这个圣殿的这个会幕的建造做成一个游戏，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去在当中去玩。等一下呢，那个我盼望那个 Alex 能够去明白他是一个怎么建造一个这样的一个会幕出来，因为他里面讲的太清楚了啊。好了，所以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呢，就是新生活里面是建造神的家啊，是第二个部分。上次我们讲到了什么？讲到了里面的内帐有约柜，对不对？还有那个陈设饼桌，还有什么？还记得吗？金灯台是最里边的。最神圣的，跟三位一体是有关的，对不对？都是跟基督以基督为中心的三位一体的工作。好了，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到建造神的家的第二个部分哈，第二个部分就是26章1节和27章19节。那我今天讲的内容都跟大家讲讲，我讲到主要的中心是神吩咐摩西呢，按照山上的指示建造会幕圣所的皮和骨，然后呢和祭坛。教导我们神的家的教会呢，是以羔羊基督在十字架祭坛所做成的代赎的工作为中心，并且向内向外联络和扩展这个福音啊，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主要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26章30节好不好？来，一起念一下。来，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看到吗？好，大家念一下，来，再来一次，预备起。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好，感谢主。我们常常就是有没有观察我们的身体的构造？你有没有？有没有观察？我们的构造是怎样的？我是就这段时间才去关注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关系到个会幕的建造，我好像很感动。你知道吗？你在网上可以查考一下这个人体的构造是怎样的。首先我们从这个人体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是怎样的是怎样的，就是在母亲和父亲然后这个结婚之后就产生什么，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就产生一个受精卵，然后就开始在肚子里面，在子宫里面就怀胎，对不对他怀胎是慢慢的发展，是吧？慢的发展，你去看到呢，它大概到第六周，就到第六周的时候，这个胚胎成型了哈，就到第六周就产生一个心脏的跳动，当然心脏还不是完全的，但心脏已经在跳了，就是有跳动了，然后呢就形成了血管、脊椎，以至于到上面往上面发展到大脑的原基，那到了第三个月的时候就开始长出小胳膊和小腿。然后到第四个月的时候呢，鼻子、耳朵、眼睛、五官就开始出现了，他就可以张嘴，可以吞咽这个母亲的羊水了，这个开始是吃了。我们说那个这橙色饼桌在前面，对不对？好了，第五个月呢，就皮肤就开始出现了，长出小毛发这个胆呢、肾呢就开始发挥它的功能了第六个月的时候。就面貌初长成了，面貌就可以用那个镜可以照出它长得什么模样了，然后那个肺功能开始发展然后就可以耳朵可以听见声音了，尤其是父母的声音和周围的声音可以听见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知道吗到这个第六个月的时候它是一个可以听你声音的了。你要注意哦，爸爸妈妈在怀那个孩子长大到六个，你千万不要乱讲话，因为他听得见你讲什么了你讲什么了 这到第七个月八个月的时候，他四肢骨骼啊肌肉向外伸展，然后内脏就联络起来，然后就开始整个体系都建立起来，哇，就向四维发展壮大啊，开始长大，开始与外界形成一种怎么样很全面的沟通了，全面的沟通了，感谢神，对不对？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在我们今天啊，里面可以来到摩西这个上帝启示他这个会幕的建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他的蓝图首先是什么？首先建造什么？约柜，对不对？建造约柜，还有呢？建造陈设饼桌，有食物嘛？还有什么？金灯台，有光照嘛？生命之光嘛？圣灵的光照嘛？这个人的灵魂就是他长成的时候，他就已经灵魂在人的里面了哈。然后建好这个呢，就外面就开始什么，就开始形成这个肌肉骨骼，对不对啊？皮肤啊就开始长成了。你看它这个次序是这样的，这个会幕的建造，我们今天要讲到它的皮、它的肉和它的那个什么，和它的那个骨骼是怎么样组合的。最后就来到祭坛，祭坛就是供应我们血液和我们跟上帝的联络的那个点，就是祭坛，就是祭坛。所以这个生命呢就差不多就活了，我们的上帝借着这个会幕住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对不对？哇，很感谢神哈。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很重要的，给我们一个就是上帝怎么样去要启示一个律法给摩西，然后这个摩西的律法讲解完之后，就开始建造一个神跟我们居住的会幕，对不对啊？感谢神。我们在讲之前呢，我们一起来都想一想，照着山上的指示来建造。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哈。啊，这个首先回顾一下这个啊，这个十诫之歌啊，大家来再次把这个啊十诫跟这个律法的讲解呢，对我们这个会幕的建造至关重要啊。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去明白十诫的精髓，那我们呢就很难啊真正的知道啊我们的神为什么要建造这个会幕在我们当中与我们一同的居住，好吧？好，
你不可有别的神在耶和华面前，你不可为自己制造偶像，你不可妄称主名，要纪念主日守为生日，要孝敬父母，你要孝敬父母亲，你不可以杀人，你不可犯奸淫，你不可偷窃，你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一切，
在你的那个单章后面，
你不可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知犯罪，你要尽心
感谢主。我们每次都在唱这首的诗歌啊，我觉得这首诗歌就是把这个十诫的真正的总纲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上帝来居住在我们当中，用会幕的方式，是不是体现了这个诗歌的精髓？是不是啊？他爱我们嘛，我们要爱神爱人，所以他给我们颁布律法呢，就是让我们跟他一起彼此怎么样相爱，对不对？很感谢神，大家这个不断的要去唱，因为他的经意很重要，试验我们啊，常常的来敬畏他，来敬畏他。好了，我们来到今天的中心的内容啊，比较长经文，那呢，我跟大家有一个交叉结构，大家看到这个屏幕上的交叉结构 啊，就是25:9-30:38这个交叉结构，我们看到是 ABC 次 B 次 A 这样一个希伯来人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结构，那就是 A 和次 A 都是讲到圣所的内脏和重要的器官，就是约柜、陈设饼桌、金灯台、金香炉、洗濯盆，对不对？然后 B 和次 B 就是讲到圣所的皮肉和骨架，是以祭坛为中心的，建造一个这个会幕整个的一个一个重要的一个骨骼骨架哈。那呢，下面是祭司他的仪式，就是一定要有祭司，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中心就是祭司的拣选和圣衣圣袍的制作啊，因为要有人去在里面去服侍嘛，大祭司很重要嘛，对不对啊？好，我们今天要讲到第二个部分，就是 B， 就是讲到这个圣所的皮肉骨架是以祭坛为中心的，以祭坛为中心，就讲到基督十字架的一个献祭的工作。好了，大家看到这个大纲比较长，但是很简单。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几个方面，一个是圣所的内皮的建造和连接。然后会讲到这个骨架和骨骼和皮肉的一个连接，最后是中心是祭坛的建造，祭坛是在中心，它的红色的那个字呢，就是讲到又都要照着山上的指示去建造，看到吗？红色的字，按照山上的指示去建造。连那个分段的依据就是紫色布、蓝色布、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的那些布，就是一个分段的依据。好了，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啊，这个小 A 就是讲到圣所的内皮的建造和连接。好了，我们来读看看这经文哈，这经文是比较长，我们先来看1-6。1-6哈，他就耶和华怎么样？启示摩西，告诉他说，你要用十幅幔子做圣所的至圣所的帐幕，然后呢，做的材料是什么？做的材料都是那些自愿奉献的人把他的细麻呀、各种的材料，蓝色、紫色、朱红色线、金银，所有的都奉献出来，才有可能预备好建造这个会幕，对不对啊？所以感谢神，你还要找一个有智慧的人去怎么样，去怎么样去建造，用人工的方法绣上基路婆，然后建造各种的一个这个会幕的构造。好，感谢神。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他这个线，他首先用幔子，用那个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建造，用巧件绣上基路婆基路婆。这里可以看出什么呢？这里看出说是这些的都是很贵重的，很难做的，对不对？而且这些的绣成的这个幔子要用什么连接？大家看看图片上最右边上面的那个，要用蓝色的纽扣和什么？和那个金钩，大家看得到吗？好，放大一点，这个蓝纽扣和金钩，看到吗？蓝色的那个纽扣，蓝色代表什么？蓝色代表着天上的这种的圣洁，对不对？这个金钩就代表神性连接起来，连接起来，那就我们可以看出来，他要做多少个呢？他那个做成了一个幔，就像我们做成那个毯子一样的，毯子跟毯子连接的时候要有钩钩，对不对？他们要用那个金钩，然后总共上面就做了50个金钩，然后呢就这个蓝纽扣就这样扣在那里，然后就可以形成一个整的帐幕连起来。哇，做那么多的金钩要费多少时间呢？对不对？你相信他有多少张呢？这里有总共要做多少张要做怎么10张十幅幔子。哇，这个十幅幔子精工细活，对不对？每一幅幔子要标准的28轴，28轴是多少，弟兄姐妹大概一轴等于50公分，对不对50公分，你看要做多大然后就用那个扣环扣住，连起来，两两相对，哇，很精美的。你看这个，它上面绣上了基路伯，上面有天使。这个幔子要用在哪里？ 用在这个圣所的最里边。我们说这个我们的人的肌肉最里边的内层的那个皮是什么？是什么？人有几层的皮？有表皮，对不对？还有里面有什么？还有一层在里面的那个，然后再到里面就有真皮，是不是？哇，最最里面的那个要最华美的，要用金钩，要用漂亮的绣成很美的纹络。哎呀，在那个用金钩勾起来，哈，非常华美的地里最里边的叫幔子，这层幔子在里面形成了哇，一个十副那么长的，大概两个正方形。我们说22.225×22.225公尺的一个大的一个可以盖在里边的最里边的完美的那个啊，就算是肌肉那一层吧，啊，这里面很美，对不对？感谢神，这一层是什么？这一层是内皮的重要的华丽的建造，就像我们的里面的那个是要很美的。啊，我们说里面的那个脂肪层是属于谁的？我们说这个动物献祭的时候，最里边的那个脂肪才是什么？精华。那个人不能去用，只是属于神的，要献给神。献祭的时候，那些脂肪人不能吃的，一定要烧给谁？烧给神。最里边的最最华丽，感谢神，圣所就形成了两个正方形的啊，一个。至圣所和圣所就盖起来了，哇，最里边，这是至圣所和圣所的范围，地里边一层。我们来看看上面还有几层，来看7到14节，7到14节是遮盖的，对不对？遮盖，来看，他就啊，上帝吩咐摩西说：“我告诉你啊，这个山羊毛要值11副幔子，比前面要多一副，对不对？要多一副幔子，比它长，比它又厚。然后作为帐幕的罩棚，哇，这个罩棚呀，要长多少？30轴，宽4轴，我就不讲这个了。这个尺寸都是固定的，都是固定的，都有它的意义。它每一个数字都有固定的意义，我都不跟你讲了，你去好好去思想。哇，有5副幔子连成一副，6副幔子又连成一副。哎呀，就多层的那一副就折上去。我们来看看这个图片，看到这个白色的。最里边一层是什么？山羊毛织的什么罩棚？最里就是那个幔子最华丽的，还有一层的皮，对不对？就盖上一层叫做山羊毛的洁白的啊，无瑕疵的盖在上面，成为一层皮，然后它会多出来一副，然后要折上去，是什么意思呢？就表明怎么样？表明这个是啊，我们说。常常就是跟神的那种的很重要的那种的啊，我们说这是遮盖啊，它这一层是因为它是公义的袍嘛，是圣洁的袍嘛，对不对啊？它要怎么样？要增加那个磨损度，所以在里面的时候就翻过去一层，尤其是它的门口那个圣所的门口有一层折叠的地方，看到吗？折叠的地方可以，这一层可以防水防老化，哎呀，纯洁无瑕，这就是山羊毛织的那层皮。很重要，对不对？很重要，要加倍的来盖住它，啊、哦，感谢神。然后层与层之间又用铜钩了，不用金钩了，对不对？第一层是要用金钩，因为跟神的荣耀很相近。第二层用铜钩勾起来，然后变成，哎呀，这个洁白的一层，洁白的一层。好了，来看看又一层是什么呢？再来一层皮是什么？啊，这个就是染红的公羊皮，对不对？哇，这层染红的公羊皮就在第三层了，第三层皮。哎呀，这就代表着基督流血的身体，他用他的啊，为我们流血的身体遮盖着我们，明白吗？啊，他的里面是公义的袍子，外面是他流血的那一个袍子盖着我们，盖着这个圣所，明白这个意思吗？啊，第二层，好了，还不够哦，在外面要磨损的，要因为外面是常年累月要有一个什么那些损坏呀、啊。我们说最外面一层用什么呢？用黑色的什么？用黑色的那个海狗皮，海狗皮，这里的海狗皮，看到吗？ 海狗皮啊，再做一个顶盖，这一层不但保护圣所，表明受苦的基督不但是圣洁的，不但是我们流血的，它还是遮盖我们的神荣耀的那一层。因为我们人不能见谁，我们不能直接看见神，明白意思吗？所以外面有一层遮盖的黑色的皮，海狗皮，然后就使神的荣耀得到遮盖，以免我们怎么样被击杀，我们被击杀。感谢神，你看这个建筑，哇，这个表皮的建造好不好？好不好啊？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每一层都代表着很丰富的啊，这个属灵的含义啊。我现在都不跟大家讲了，你们可以去好好的知道，这都是与基督有关的。神的家就是要圣洁，神的家呢就是要一层一层的分别出来，然后以至于圣所和至圣所都是隐秘之处，不断的遮盖遮盖遮盖，一层又一层。哇，这个就很耐用，很耐用。我们的神住在里面，对不对？这就是至圣所，谁能进去呢？谁能进去啊？好，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再看到26章31到37节，这里是 A 对应的次 A， 次 A 就有一层很特别的那一层皮，有一个幔子在中间，看到吗？好，我们一起来看到这个对应次 A， 就是31到37节，也就是内脏的皮骨建造的组合，皮和骨的组合啊，也就是我们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根基。好，大家来看到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你看又是啊31节说什么？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捻的那个细麻直幔子，以巧健的手工绣上基路伯，跟第一段是不是对应的？是不是对应的？也是用这个基路伯，要做成一个什么呢？做成一个幔子，挂在四根柱子上。大家看这个图片，大一点点哈，大家看着大一点点。好，看到吗？这个看到吗？这个圣所里面中间有一块幔子，看到吗？啊，这个幔子啊，只有里面才这个框架里面有一个幔子。这个幔子是什么呢？这个幔子要挂在四根包金的柱子，皂荚木柱子上。柱子上有金钩，这个钩子呢就可以来勾起那个幔子，吊在上面有钩子，看到吗？很多钩子勾住它啊。然后呢，这个钩子下面呢，这个柱子就安在一个银座的上面。他们有银座，大家来看看银座啊，这个是银座，再大一点啊。好了，大家看到这个是银座，看到吗？这个是银座，看到吗？银座就是每一根柱子就刚好放在那个银的那个座的那个凹进去的，我们说叫做什么？叫做卯，有点像卯，但是是一个座。然后那个木那个柱子就放在里面。为什么是四根柱子？为什么是四根柱子？弟兄姐妹，为什么说用四根柱子？而里边为什么不用五根呢？用六根、用七根或者用三根？为什么用四根？所以这里很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要思想一下，这四根柱子呢，这个啊，就是刚好隔开这个圣所和至圣所的那个地方，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到里面去，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挂上了一层什么幔子，这个幔子就是指谁？耶稣基督的身体。好，你可以打开希伯来书第十章，对吧？你打开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讲得很清楚，他是这么说的啊，希伯来书的第十章这个啊，在那个10章20节说，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明白吗？这层的身体是要做成一个幔子，很华美的，要挂在上面。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这个幔子就怎么样？就裂开了，所以那条路就开了。以前是没有人可以进去的，里面黑暗的，里面很黑的，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那个血才能进去，才能进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很重要的道理，这层幔子是代表着基督的遮盖。基督把这个新约 怎么样？已经四福音书遮住了，看到吗？四根柱子，大家来看，四根柱子代表着这里有历代叫教父都说，这个四根柱子代表什么？四福音，就是幔子，就是基督，他把那个四福音遮盖起来了，看到吗？啊，然后遮盖以后，把约柜放到里面去，就隔开了，就不能再搬出来了，在里面待着，也要蒙着他，所以那个约柜是没有人可以看到的，神的荣耀，神的私人宝座是没有人看到的，没有人可以看到的。外面有什么呢？外面就放上什么？你看这个是啊，橙色饼桌放在这个这边，就是在神的哪边？我们说神的右边，看到吗？这个宝座的这个私人座的右边。这边左边是什么？左边是什么？金灯台。 OK 啊，这里有一个香坛，香坛要最后再讲，因为香坛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连接，要祷告啊。所以这里是讲到三个方面，放进去以后，哇，就形成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这里的对应的工匠制造这块的这个绣上这块的幔子很重要，对不对？很重要。然后呢，就有四根柱子，就代表着新约基督把它遮盖起来，直到他死的那一天，就把它裂开，四福音书就向我们展开了，展开了，对不对？好，外面有几根柱子呢？弟兄姐妹，最外面圣所最外面有几根柱子？你看看最外面有几根柱子。好，你如果可以画的话，你看这是一根，对不对？啊，这里一根，这里一根，所以就有五根，看到吗？五根柱子，五根柱子代表什么呢？啊，历代的这个教父们呢，解经的都想到这是什么？这是指摩西五经。这个圣所是摩西五经，至圣所是什么？是福音书。所以感谢神，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也就是说这个内脏的这个皮革这个组合呢很重要，它有四根柱子和五根柱子，五根柱子都四根柱子都要放在凹槽上面，那个凹槽是用什么做的？凹槽是用什么做的？那个座，银座，是用银子做的。如果银子久了，你们有没有银子的那个装饰品啊？银子久了你不去管它，它就会怎么样？就会氧化，氧化之后就变得就没有光彩了，是不是？你要经常要怎么样？要擦它，要磨它，所以这个柱子经常搬动，放上去，搬动，放上去，它那个就会变得怎么样？很撇，很亮，啊，就银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神的话语是福音书也好，和旧约也好，我们要经常怎么样？经常宣讲，经常去让它活起来。这样的话呢，就怎么样？就神的话就活了。如果你经常不读神的话，不宣扬神的话，神的话不解开，一直是五经的话，那他就没有办法去让传道人去解释这个话语，就不能使神的话常新，常常发出亮光。这是我们教会传道人和信徒在读经当中讲道当中都常常要在神的家做的事情，五经和福音书都要好好的去宣讲，这样神的家就怎么样？就那些就不会锈坏了，经常啊充满着各样的这样一个崭新的。感谢神，不但这样哈，这四根柱子五根柱子一直向外扩张，扩张到什么？到院子里面。我们来看看院子。好，看第三个。好，我们来看院子。好，这个神的家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里面的一些的组合啊，组合啊，组合哈。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院子，既然那个圣所和至圣所都用那个板子竖板建好，建好，建好，一块板子一块板子连接连接，对不对？连接起来就是为了怎么样？在教会就是院子向外面扩展，四根五根，然后扩展整个院子。我们看整个的院子，就是指这个外院的皮和骨怎么建造？怎么建造？九到十九节，大家来看九到十九节，好吧？九到十九节，啊。我们来打开圣经九到十九节，二十七章九到十九节，他说：“你用帐幕做院子，院子的那个也要用那个细麻布来做，院子那些的门帘哈，就是那个门的帘子，用什么做？用细麻布，但是没有那么华丽了，就是用普通的， 细麻布代表着什么？圣洁，代表着圣洁。然后院子什么？向东、向北、南北、西东方向分别用细麻布织成一个门的帘子，悬挂在那个什么上面。大家看看这个旁边左边有一个柱子，这个柱子就是银，也是一个银柱子，用银的啊，然后挂在上面，有那个银钩，有铜座，他用铜座，没有银座，圣所是用银座，这里是用铜座。放上去以后呢，就有两个环子，他就可以钉在地上，用那个锥子钉到地上，然后把那个固定整个院子的那个 fence， 那个叫什么栅栏，就可以呢变成一个整整齐齐的啊，大概5000公尺长，2500公尺宽的一个院子，一个院子，是吧？还有柱子20根，这边20根，那边20根，哎，还有很多的凹槽，放上去一立稳啊！你看它那个银杆就可以拉住什么？拉住这个地，拉住这个地哈啊！然后就前后的拉住，我们说扎在下面。扎在下面，好，他这里说是东南西北的柱子挂上门帘，再用银杆联络起来，挂上钩子，用银钩挂上去，地上带卯的和座和打地上的那个爵啊，然后就用铜来做，这个院子就伸展开来。哇，感谢神，这个院子是神同在的，向外的，从圣所一直到院子，然后向外扩展，整个联络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呢？代表着神希望人来到这个院子里面来怎么样朝见他，但是你不可以靠近圣所，是不是？围成一个门帘，表示我们生活上要有神的圣洁，细麻布嘛，细麻布干净嘛，对不对？院子是细麻布围起来的，银杆代表着说我们靠着主的救恩把我们扎根在地上，向下扎根，对不对？向上结果与神的联系。地上的铜就代表着我们的生活的见证，要随时接受神的审判。每一个铜座1、2、3、4在地上打下去，都是我们见证神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要见证神，我们不能不见证神。所以把钩子拉上，银子做好，然后就连起来，整个长5000公尺，宽2500公尺。这个院子就是神的向外发展。向外发展，因为那个最里边的圣所是上帝的最最中心的，就是我们的教会的构造。外面的院子就是说外邦人也要来到我们当中，每一个来朝见的人都在那里可以看见神，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祭坛。所以这就是表示，如果人不听的话，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例如那个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说，如果你们出去传福音人不听的话，你就可以怎么样？跺下跺着脚，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其实就跟那个橛子是一样的，那个橛子打下去就定了这个审判，就是把这个地给钉住了。所以我们扩张自己的帐幕，你看以赛亚就讲得很清楚，以赛亚先知，我们看这段经文54章1-2节，我们一起念一下。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丈夫儿女更没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展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然后呢不要限制它，要放长你的绳子，然后呢坚固你的橛子。啊，这个以赛亚预言到以后我们的教会会怎么样？我们在这里建立教会是为什么？向外面怎么样扩展？我们不能只是待在自己家里面，我们要扩展自己的幔子，对不对？主耶稣那个身体要扩展，我们教会是主的身体，要扩展，借着这个细麻布啊，借着这些外院啊，不要限制它，要拉长你那个杆，不断的定传福音给他，定这个世界的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教会的功能其实是从这个会幕里面已经体现出来了，已经体现出来的，所以很神奇，我们感谢神啊！但是这个院子里面呢有一个门很特别，不用细麻布，这个门要用什么？要用那个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这些织成的，也有那个在上面，对不对？也是很精美的，表明这个门是谁？ 这个门是谁？前面我们讲的那个幔子是谁？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门呢也是谁？主耶稣。你看他上面说，主耶稣说，来我们先念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十章九节，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哎呀，主耶稣是那道门呐！感谢神，所有的都是我们信徒组成的，那些人组成的。但是这个门要进去是从谁进去？从耶稣基督进去。所以里边的圣所都是耶稣的身体在包裹着，他那条路他也包裹着，就是这个有彩色的这个幔子，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成的这个幔子，就代表谁？代表耶稣的身体。感谢神啊，感谢神。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知道以赛亚这样说，教会合而为一重不重要？圣所要一个一个连接，用金钩连接起来，银钩、铜钩连接起来，然后有柱子，四幅四根柱、五根柱，在外面就有主耶稣的门，还有那个各种的连接在一块的那个细麻布进去。哇，感谢神。这就是说一定目的就是要教会要合一，要在神的福音真理上面扎根，要透过耶稣基督这道门向万国万民传福音，把它进入耶稣这道门进来，然后我们要带他们再加入教会里面，再仰望圣所，影响万国万民。 OK， 好，所以我们的教会联络很重要。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就是讲到合而为一啊，合而为一很重要哦啊。所以我们教会用什么建造呢？我们怎么彼此联络呢？骨头跟肉怎么联络，肉跟皮怎么联络啊？就是这里面很神奇的，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啊，这个温柔、谦虚、忍耐、爱心彼此联络，好吧 ？OK 啊，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互宽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这个歌呢大家要多去唱。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一个建筑，我们只看到一个教会，好像是这样构造的，好像是一个有内脏有皮，对不对？有骨骼在一起联络，每一块木板跟木板之间，每一个皮与皮之间，然后呢甚至于很多的小小的那些陨啊，什么那些卯啊，对不对？还有那些笋啊，在一块连接起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联络在一起，彼此的要有摩擦，我们在一起成长，彼此相爱，众人就看出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门徒，我们是神的家，我们是神的家。感谢神，一定要圣灵在当中帮助我们。好了，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些表皮和这些的柱子最重要的建造在哪里？建造在一个根基上。什么根基呢？我们来看看26章的15到29节，26章的15到29节，这个 B 小 B 就对称哈啊，这里又有一个，你要用皂荚木做帐幕的竖板，每块板长多少啊？每块板又有两个什么榫，两个榫就是什么榫是凸出来的，对不对？卯是什么？卯是凹进去的，
卯是凸，
是吗？哦，卯 OK， 好了，不是啊，你看这个。OK， 放大一点哈，我放大一点，到底是笋是什么？看到，看清楚了吗？卯是什么？卯是凹进去的，有个孔的。笋呢？笋是凸出来两根的脚的，两个脚装在两个卯上，就把它固定了。这个大家搞清楚哈。OK， 好，感谢神。 我们来看看这个骨架怎么建造。圣所最重要的是要根基，对不对？根基不稳固，这个圣所就会倒塌，风一吹就会倒塌。所以和神和好的根据，和神最连接的方法，就是要跟那个什么，那个真正的那个啊、那个房角石连在一起。哦，房角石，我们来看看哈。啊，这个神吩咐他做，用皂荚木做好以后，然后有卯有榫配合在一起，两块板就掐就在一起，很合适，刚好合适啊。然后就开始是帐幕的第一面、第二面，用各种的板就在一起组合，底下有两卯，然后两榫就在一块配合。哇，感谢主，就把一个的圣所就搭起来了。所以这个榫和这个卯啊是很智慧的，对不对？很智慧的啊。所以我们要想想呢，就是啊，不但要装上这个卯和榫的固定，还要有什么？还要有门栓，对不对？门栓看到吗？那个门栓就是各有五个，南北七边有五个门栓，然后那边就把木板整个的固定三面墙。这个墙的最后面的犄角，就是靠近后面那个犄角要建在哪里，要有特别的一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有拐角的地方叫 corner， 那个 cornerstone， 就那个你这个木板如果没有那个包起来，那个角不包起来的话，它是很容易散。所以它那两个的转角的地方，那两个转角的地方就是它的 cornerstone，对，就是房角石把它包起来，就是一个那个我们说建筑必须要有一个拐角的地方，有一个很坚硬的石头，那个石头都把它托起来，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固定，所以我们说我们这教会跟基督就连在一块，要那个转角的那个 corner 那块板呢很特别，要做得很坚固，然后有厚，然后就可以用一个指环，那个环看到吗？这里有个环，大家看到有一个环在这里，看到吗？这个环就把这个 corner 跟那个板怎么样连起来，把它掐紧。这个环就代表着 ring， 就是那个戒指的意思，就是 ring， 就是那个戒指啊，结婚戒指啊。
可以放大点吗？谢谢。
好。好，再放大一点。OK， 放大，看到吗？好，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吗？这个环。套着环，看到吗？把那个环跟那块 corner 那个就是那个角的围，那个两个角的地方把它给锁起来。哇，这就是代表着基督和教会在一块连在一块，这就结婚了啊。呵呵，我们给送一个戒指，我们跟基督就怎么样联合了。所以教会是建造在哪里？基督的磐石，那个房角石上。哇，这个很神奇的，这都是代表着这个很重要的一些信息在上面，我就不讲了。但是你要去思考，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已经体现在哪里了？体现在会幕的建造中了。OK， 啊，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很长，不长，它就是讲到基督怎么样把我们联络在一块的。啊 ，OK， 我们感谢神，而且要那个门栓就保护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连在一块，那个门栓是出于神的联络。还有地基，那个座就代表着那个什么使徒和先知，使徒和先知的真理成为我们的根基和座和银座。 OK， 包在一块，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联络在一起，感谢神，就建造成为神的家，神的家啊，神的家。所以这里有一个经文，我们看到26章第30节就总结，我们来一起念一下，26章30节，就是我们的 C， 按神的话语来建立会幕，要照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在这里做一个总结，说明这个地方很重要。好，最后我们说，如果一切都建好了，很坚固了，但是没有血液，我们说一个身体人如果没有血管，没有血的供应，会怎么样？那就不能联络在一块了，会干死，对不对？所以要有通道，要有管道。管道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段的27章1到8节，祭坛的建造。来看， 哇，那结尾就是告诉我们，神要摩西用皂荚木做一个祭坛。这个祭坛很奇怪的，这个祭坛用单数阳性的男性的单数阳性的那个祭坛，也就是 altar， OK， 就是亚伯拉罕筑祭坛献祭献以撒，还记得吗？他在山上献祭，然后把这个儿子以撒献上，结果天使来阻止了他，是不是？阻止他说啊、不是的，你看我为你预备了一只羔羊，就是在那个树上面，然后被那个缠住在树上吊着的，就是吊着那个羊，他说让他来代替你的儿子献给神，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祭坛很重要，这个祭坛啊，祭坛，祭坛要250公尺长，250公尺宽，这个坛呢要四四方方的，要公正、公义、公平，明白这个意思吗？祭坛一定要公正，审判一定要公正。上帝的审判临到了谁身上呢？就是临到那个祭物的身上，那个羔羊或者牛就要代替他死，代替人去死，这个就是公正、公义、公平的审判。高度呢不高，大概是150公尺，可以让人够到啊。所以公正、公义、公平，但是他比较的每个人都可以去看到这个审判。好了，四个拐角处就做四个角，四个角正先伸出来，那四个角代表什么？来看啊，这个角，来看这个角哈，看得到吗？好，来看这个角，大家伸出来，这个角看到吗？这个角，这里也有角，这个角，四个角都代表说人可以去，如果有人要杀你，你就可以跑到这里抓住什么？抓住这个祭坛的角，然后就别人不能杀你了，明白这个意思吗？就表明我跟这个坛是有份的了，我献给神了，你不可以杀我，我没有罪，因为神的审判是公正的。所以很多人旧约都有很多人跑到祭坛上抓住，以为别人不杀他，但是有的人是有罪的，完全可以杀他，但是有的人没有罪，你抓住就不能杀你，明白吗？这叫公正公平哈，公正公平。而且呢，这个角下面呢就有一个网，中间有个网，那个网很奇怪的，它是这样凹上去，就像一个现在我们洗碗的那个东西，知道吗？把它倒过来翻过来，它就可以放在底下扣在那个环上，它就升上去半腰的地方那个网。所以你把祭物放在上面烧的时候，它就不会烧到旁边的那些铜，它就刚好在中间那个地方烧，烧完了之后它就滴下去，滴到下面就有一个接着的那个盘，有肉铲子，有装灰的，就可以把它铲出来啊，铲出来啊，还有很多的，你看这些都是，这些器具都要用这个铜去造，铜去造代表着审判，代表着同时代表着审判。 OK， 感谢神，我们这里很清楚的看到这个中空的，很容易通，中空是表示那个空气流通可以，火力很大。我常常在家乡的时候去烧火的时候，我那个炉子老是不通啊，你就要怎么样，你烧炉子有技巧，怎么样，你不能把下面堵死，你一定要它下面空开，整个空间是通的，然后放上面烧火的时候就很容易烧着，对不对？就把那个煤炉就给烧起，就点好。很多人不会的，哇，全是烟，你知道吧？所以它这个中空很重要，这个中空的构造代表说是上下通的，但是这个网要挂在上面，使这个祭肉被挂着，挂在上面，那个祭肉挂在上面烧。所以这代表什么呢？预表的基督要怎么样，要挂在上面接受审判，接受审判，被烧，被杀。 OK， 感谢神，我们这里很强调中空这个字，中空哈，接受。所以祭坛代表什么？代表献祭，人要进入圣所之路必须要经过祭坛，是不是？你如果想进入这个院子，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在哪里，院子第一个地方来看，你要进入这个院子，从基督进去啊，今天我信耶稣了，蹦蹦蹦蹦跑到这个圣所里面来看，跑到教会外面看，结果进去看的第一个东西是什么？
祭坛。
你首先来到这个教会，首先看到的是什么？祭坛嘛，这个祭坛就在前面，很大，你看不到其他东西。那个洗桌盆在哪里？在它背后，你看不到嘛，在背后一点嘛。所以你来到教会是不是说我先受洗，是吧？你来教会不是你觉知了之后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在基督面前怎么样悔改认罪，你才能够真正被神公义公平的接纳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进去以后才能洗手， 洗手，对吗？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弟兄姐妹，很多人呢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来到教会就说，哎呀，我可以受，你受洗我也受洗，你没有仰望十字架呀，你没有经过祭坛呐，祭坛代表耶稣为你献祭呀，这个脚代表神的拯救，火要烧，铜碗在中空，你要在上面把自己献上，献给神，主啊，我今天相信你，我跟你啊，我承认自己的罪，我愿意相信你，我就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我献给神了，对不对？透过这个祭物的焚烧，献上祭物，人就跟那个祭物认同，跟耶稣基督就代替我们的罪，耶稣就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他代赎你了。所以这个祭坛这么重要，这个祭坛就是哥哥他山上的那一个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什么？流出宝血，你靠着宝血就可以让那个祭司拿着你的宝血带到哪里去？那个羔羊的血带到哪去？带到圣所喷那个什么会幕，喷七次，对不对？进到里面去至圣所的时候，那有一层幕又要喷，然后再拿着最后的血，就一年一次进入哪里？进入至圣所，看到那个叫做神的祭，那个约柜，哦，才是真正可以进去。所以你身上没有血是不能进去的，你必须要带着谁的血？耶稣基督，他的血为你献上，你才能进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我向你祷告，主啊，我要来朝见你，我要看得懂你的话语，因为约柜里面是神的话。”明白这个意思吗？左边就有橙色饼，右边就有光照，啊，不是，右边是橙色饼，左边是光照的金灯台。感谢主，主耶稣就是被宰杀的羔羊，他愿意为我们献上。我们高举耶稣基督，就主耶稣就为我们来到世上，道成肉身，成为真正的祭坛，成为真正的为我们拿了一个肉体来献上。我们就是要来到耶稣面前，他被人拒绝。但是他却成为律法和先知预言的应验。这个圣所就是讲到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一条路，从进门，耶稣说我是门，然后经过祭坛被洁净，然后用宝血可以直通到哪里？神的家里面，真正的到神的家里面。感谢神啊！我们最后来看到最后，所以希伯来书说什么？我们来看看这些经文。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三节 ，OK， 没有电了吗？好，我们一起来念来。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都是按照律法来献的。后又说：“我来是为要照你的旨意而行。”可见他来是要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这旨意，靠着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所以在神右边就坐下了。感谢神，基督预备了自己一个肉体来降到世上，是为了什么？为了成就摩西这个会幕中的构造和所有的预言。这个会幕要在谁身上？首先要突破，耶稣基督要应验。感谢神，这个就是基督的身体。好了，第二段经文更加精密哈、啊，精巧啊，在以弗所书二章十六到二十二节说，基督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两下归为一体，与神怎么样和好了，并且要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就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与圣徒就是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建造在哪里？建造在基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为自己做什么？房角石 ，a cornerstone，OK，、okay? 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就成为主的圣殿，靠着他就被建造，啊、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感谢神，这个会幕就是神与我们住在一起的，在基督里面的真正的家，是吗？ 感谢神，我们联络合适，我们在一起彼此相爱，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向外发展，是为了把神的福音传给那些人，把他们带回哪里？带到这个院子里面来，带到这个建筑的院子、会幕的院子、圣殿的院子，就是教会外面有一个院子，带到这里来。感谢神，我们愿不愿意呢？你愿不愿意被联络？你愿不愿意与祭坛在一块，与他一同的死去，然后与神和好，跟弟兄姐妹联络成一群？哎呀，我们有什么？有各样的服事，有各样的侍奉，你做手，他做脚，他做那个什么肺，他做那个胃啊，他做肠子，他做那个哎呀皮肤，哎呀，都在一起，在基督里面就成为一体，以基督耶稣为房角石，对吧？感谢神，旧约建造的会幕和圣殿，就是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所完成的那一件事情，最高的旨意就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血液相通。今天弟兄姐妹，你在这里的时候，你是谁？请问你是谁？你跟我是不是一个血液？我们是不是以基督的宝血为我们的血？我们是不是一种的血缘关系？感谢神啊，你不要以为世上的那个血缘关系很重要，这个在基督里面的他为我们献祭所流的那个血，才真的成为我们的这个教会每一个肢体的流通的血。今天我们要圣餐，为什么要圣餐？纪念他为我们流血，纪念他是我们活来活得强壮的信心增长的那个源头，就是祭坛。感谢神，这个房子的祭坛必须要有耶稣的宝血，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感谢神，我们挑战大家啊！在挑战之前，我要跟大家讲讲啊，这个美国的摩天大楼，大家知道吗？摩天大楼高不高？一般的钢筋水泥能建这么高吗？能吗？你知道吗？那天就是那个恐怖分子，然后把开飞机撞他，撞了之后，这个大厦又怎么样？就像多米诺骨一样的那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整个的一个摩天大楼就这样坍塌了。为什么会坍塌？为什么？难道它没有钢筋水泥吗？难道不能联络在一起吗？哦，弟兄姐妹，因为他们的联络上出问题了，他们用那个铝合金连起来，火高温一烧就怎么样？就一层一层压下来，因为它那个很重嘛。那个一层一层的那个联络很重嘛，但是树的方面他们就全部摊下来，就断层了。这种联络一断层，一环扣一环，整个的大厦都没有了。所以弟兄姐妹，能不能建那么高的大厦？一发生灾难的时候就很难保证它的安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其实建造我们这个教会，就是要以耶稣基督为那一个联络。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他彼此之间弟兄姐妹不联络的话，就不是教会。他有一天发生灾难的时候会怎么样？会坍塌。我们这个教会如果说没有彼此的弟兄姐妹的联络，彼此相爱，彼此在一起服侍，彼此在一起信任，彼此摩擦，彼此建筑，放下自己，那我们这个教会的大厦人越多，到时候坍塌的怎么样？越厉害。你就建一个一万人、十万人的教会，有一天你这个联络不够的话，一样会坍塌，一样会坍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跟大家两个挑战，第一个我问大家，我们在教会和家庭当中是否建立你的祭坛？有没有 altar 在家里？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跟孩子、妻子有没有一起读圣经、祷告？有没有建立祭坛？你的家就是个小小的教会，就是一个神的家，有没有做？今天我们家中是没有的，孩子看电视，父亲忙自己的事，母亲忙自己的事，然后一家人就互不联络的，到时候灾难一来，这一家人就鸡飞蛋打，因为你们没有彼此在一起祷告的习惯，你们联络不起来，你们不是靠基督在这里祭坛上献祭， 求主帮助我们。第二点，我们是不是愿意委身教会，跟弟兄姐妹常常保持一种联络？哪怕是你跟弟兄姐妹说说话，常常把心里话告诉他啊，然后你就慢慢的会去爱他，关怀他，慢慢就有关怀了。牧师一个人做不来的，弟兄姐妹，牧师一个人不能关怀所有人，他顶多关怀12个人，已经到顶峰了。主耶稣只带了12个门徒，对不对？他不能一连70个人都他要带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相信神挑战大家。今天来了神的教会，就是要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成为我们教会的祭坛，成为我们家的祭坛，又是要向外扩展我们的教会，传扬福音。你愿不愿意传扬？愿不愿意把人带到基督面前来，带他去认识这个圣所，认识基督？ OK， 好，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好吧，我们一起唱诗歌。这首诗歌呢，就是在114首，大家来打开打开，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教会独一的根基。教会虽召之万邦，信徒却成一体，同有救恩的凭据，一主一心一心，同承独一的生命，同享唯一天亮，但愿顺之地感谢主，我们下面是代祷的时间。对，我们现在是圣餐时间。我们一起安静，我们一起安静在主的面前，准备领受圣餐。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26到31节。好，我们一起来。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煮的身煮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了。好，我们安静一段时间，一分钟，大家在主的面前好好反省，我们有什么地方得罪了神，我们一起小事上心思意念上，我们有没有在里面得罪神，我们都来悔改，来求主的宝血来赦免来洁净。再透过送参加的网络上参加的，你也可以凭着信心与我们一同来领受，一同来反省。好，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主耶稣说，这是我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如此行是为了纪念我。好，我们一起为手中的杯来祷告。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你为我们献上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使我们真的是可以靠着你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靠着你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主啊，你的宝血永远是我们里面属灵的血液，我们在主里面求你使我们成为一体，让我们领受这一天，在这末世里面，在这疫情当中，你与我们同在，借着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让我们可以看见你的保守，你让那面面的天使看见我们身上的你宝血的印记，就可以离开我们，让我们真的是靠着你能够真正的为你而活。谢谢主，愿你使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一起来领受。好，下面是家事代祷的。
我们的心，让我们低头闭目，同心合意来到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和祈求。愿我们的祷告如馨香的祭，达到他的面前。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召集我们众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洁净我们，我们愿意顺服，我们也愿意除去我们心里那些凡事不讨你喜悦的东西，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求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守洁清心的。主啊，也求你用你的宝血来厚厚的涂抹我们，让我们和你把老我同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也与你在你的复活上有份，和你联络。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和能力，来为你的福音来传扬。主啊，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向别人传扬你福音的时候，你的神迹奇事必然随着我们，让我们深深的知道，撒种的是我们，但浇灌让它开花结果的却是你，让我们知道你就是那医治的主，你是那大能的神。求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真道上扎根，让我们与你的道紧紧的相连，也求你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远离试探，远离诱惑，我们实在是软弱，我们常常被世上的这些事情所搅扰所牵引。主啊，唯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才能远离这些，唯有你的话语才能够坚固我们，才能够让我们不被这魔鬼试探和诱惑。主啊，我们把我们雅各宣道会的牧者团队全然交托在你的圣手里边， 求你纪念你忠心的仆人，让他们安静在你的怀里，学习你的话语，不为世上的衣食行所劳累，也求你保守他们的家人，求你赐给他们健康、聪明、智慧，也求你高摸他们的口。主啊，当他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指教他们，让他们所讲的、所传的都是出自于你，也求你纪念他们。主啊，你都知道他们，他们是黑门牧师、朱牧师、梁牧师，还有那一些欧院长，还有那些天下为你传扬你福音的人，那些牧者们，都求你保守他们，求你看顾他们的身心灵。主啊，也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求你让我们不为其他的所搅扰。主啊，我们也把我们的孩子交托在你的圣手里边。主啊，你知道他们在小的时候你就拣选了他们，我们把 Melo、 Alex 交在你的手里，求你安静他们的心，让他们仰望定睛在你的身上，也求你赐给他们智慧和能力，让他们在学业上长进，在灵命上长进，在周围的同学联络的过程当中来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也把我们的年轻人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把指挥，我们把吉祥，我们把恩典，我们把凡在我们教会受洗，现在无论他们在哪里的那些年轻人都交在你的圣手里边，他们的学业，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心思意念，都求你来带领，求你坚固他们，求你让他们不要被这个世上的眼前的利益所诱惑，让他们愿意来研读你的话语，不要偏离你的道。我们也把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全然的交托。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你也知道我们的缺乏，你也知道我们的需要，你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你手所造的。主啊，我们愿意谦卑顺服，无论我们的光景如何，我们都愿意来信靠你。当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大大的赞美你，我们满心的赞美你；当我们在逆境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甚至是有病痛的时候，我们也赞美你，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你借着这些来塑造我们，来熬炼我们，你也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有同理心，我们能够体察到其他肢体和体察到其他人的痛苦和需要。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也赐给我们信心和能力，让我们知道我们唯有依靠你，我们方能成圣，方能得救。主啊，我们也把我们的家人全然的交托在你的圣手里边。我们的家人有的信主，有的没有信主，主啊，你都全然的知道，你曾应允我们一人信主全家蒙福。主啊，也求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家中为你来活出见证，也求你赐给我们智慧，怎么来与自己的伴侣相处，怎么来与自己的儿女相处，怎么来与自己的父母相处。主啊，谢谢你，我们愿意求你把你的祭坛建立在我们家里，建立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求你洁净我们。主啊，我们也把我们老年的孕妈妈交在你的手里，求你纪念这位姐妹， 纪念这位老姐妹为你的摆上，纪念她为教会的守望。求你赐福她，也求你保守她的家庭，也求你保守她的健康，因为她要为你来做工。我们也把君君姐妹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带领这位姐妹来学习你的话语，让她明白你的真道，让他有从你那儿来得到真正的属天的平安，也求你赐福他的儿子，让你的灵在他们中间运行，让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交通。主啊，我们也把晨曦弟兄交在你的手里，他愿意来为你做工，愿意来传扬你的福音。主啊，就求你赐给他智慧，也求你的灵在我们与他中间运行，也求你带领我们怎么样让我们来彼此搭配，来为你的功，为你的福音来做我们应当尽的本分。主啊，我们也把我们教会的各样事工交在你的圣手里边，我们的儿童主义学，我们的财务工作，我们以及所有的同工手里边的工作，都求你来看顾和保守，也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所做的讨你的喜悦，而不是讨人的喜悦。主啊，我们也把凯瑞神学院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赐福他们，也感谢他们在这个疫情期间开放这个教室，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聚会。我们知道这是你的保守，这是你的应许。主啊，也求你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借着这个疫情，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更加的亲近和认识你，让我们借着这些，让周围的人来看到我们生命当中，因为有你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有别样的生命，所以我们有我们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能力和荣耀。主啊，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主啊，我们也把刘胜利弟兄恭敬仰望的交托在你的手里，谢谢你保守他，也求你继续的看顾和保守他，愿他的身体的不舒服能够早日的康复，早日的回到我们中间来。我们也把 Mary 和孙熙姐妹交托在你的圣手里边，你知道他们的需要，也求你他们无论在哪里都求你让他们紧紧抓住你，紧紧依靠你，让他们的信心建立在你的身上。主啊，我们的祷告都求你悦纳，也求你垂听。我们也把我们桌前的奉献箱放在你的圣手里边。主啊，我们愿意拿出你所赐给我们的来奉献给你，愿你的家不至于缺乏。我们都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的好处，我们的好处也不在你以外，我们没有其他的信靠，我们也实在是愚拙，我们也时常软弱，求你不要撇下我们，求你坚固我们。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愿意来呼求和寻求你，你必看顾我们。主啊，我们知道你就是道路，你就是真理，你就是生命，不借着你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了你的正道，也求你继续看顾和保守我们的灵命，继续在你的正道上不偏左右。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以及天下所有属你的儿女，都求你看顾和坚守我们，也求你坚固在统治者当中挑选你的仆人，面对这天下的疫情，有从你那里来的智慧和能力。感谢赞美主，荣耀都归给你。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
好，我们一起站立接受祝福。但愿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 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这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和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了罪恶，又使我们成为他的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一起诵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感谢主，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崇拜，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就是在主里一家人。